七日一心不乱，你就到极乐世界了。到那里有什么好处？要论用有什么好处啊？你到那个地方，哎，你的生老病死，对不对？你寿命是无量劫，你可以一生成就到阿毗跋致不退转，可以成就到这个等觉菩萨的位阶啊，作为后补佛，好处这么多啊！中间你也可以啊，回到我们娑婆世界度众生，度，然后来到娑婆世界参学了以后，再回到极乐世界去。你看，他把这个重点告诉，把这个这部经提纲挈领告诉你，分那五重先例是什么？分成五个角度来跟你说明这部经在说什么。这五个角度，第一个就是释经名，解释这部经的经名是什么啊？你看我们要看电影，你看那个电影的题目，你就知道这个电影是演什么剧情，大概看他那个片名你就知道，嗯，知道的一二啊。那个经题的意思就是这样，告诉你看到经题你就知道是在说什么。像我们的八大人劫，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啊，叫我们觉悟变大人，叫我们觉悟的经典，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第一个现在了解这个经名，第二这变体，了解这部经的体性，这部经在讲什么，讲什么，什么重要的内容，这部经是依什么道理在讲的啊？就像我刚才举例《佛说阿弥陀经》，他这是在讲极乐世界的殊胜，叫你到那个地方修行成佛的啊，他在讲这个内容啊。那《金刚经》是讲十相般若的啊，他讲般若的般若经经典，叫你依《金刚经》的修行证十相般若了啊。他讲这个最主要是讲这个道理啊。那每一部经他都有他所讲的最主要的道理啊。那像我们那个《楞严经》，他讲如来藏的，讲如来藏，叫你证如来藏第一啊，如来藏心的。《楞伽阿巴多的宝经》，他所讲的道理，也就是要你证这个如来藏第一心，如来藏第一心自觉圣智，也叫你讲这个道理的。好，先把这个体性讲出来，这叫做辩题。这依什么道理在讲这部经啊？这辩题，那辩题这第二项，第三是明宗。明宗就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证入这个道理呢？啊，比如像我现在讲楞伽阿巴多的宝经，他讲的是如来藏，如来藏是如来所含藏的无量智慧宝藏。如来藏自觉圣智第一心，自己觉悟自己的真心，具足含藏无量的功德啊。第一心，第一是最极圆满的真理，第一心啊、哦，他讲这个道理，讲如来藏啊，这个自觉圣智第一心。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进入这个如来藏这个自觉圣智第一心呢？哦，他明宗就是用什么方法能够证入这个境界？那楞伽经他是用善明无法三智性八十二物，然后顿离无法三智性八十二物而证入这个境界的，还用这个方法。这是明宗用什么方法可以证入这样的境界？你看，所以有跟你讲这部经是讲什么道理的啊，先把标题标出来再讲这部经是依什么道理在讲，讲什么境界的，讲什么道理的，那怎么证入这部经所讲的这个指挥的这个道理，怎么证入？明宗就是讲这个。那讲到这里，你说那我证入这个做什么呢？所以第四个就跟你讲论用，你证入这个境界以后你得到什么好处。那论用说得到什么好处啊？像这个本经讲的得到好处，你变成菩萨诸佛菩萨，这当然是大好处了。你可以证涅槃啊，证得极尽永安的境界啊，啊，这个论用就是它有什么好处。那最后才判教，判教就是判别啊，这部经的教学程度，什么人可以学这部啊？是初学人可不可以学，或者是他的怎样的根性可以学这部？判教就是这样。比如说初学人啊，他如果不去看一下这个五重玄义，他就拿起了啊，这个《法华经》是经王呢，《华严经》是经王呢，哇，我这个直接看经王好了，看了半天，嗯，说什么？哦，就像我刚开始学佛也是一样， 人家说《法华经》是经王啊，这个好啊，所以我《法华经》我是很早就看了啊，因为我这个经王当然要先看嘛，啊，成佛的法华，这个不看怎么成佛呢？对不对？但是我是初学佛而已，哪来看了以后，嗯，这部经有点像《天方夜谭》，里面都是讲飞天唱地，对不对？啊，你去看看呢、啊，因为你没有那个境界，你看不懂在说什么、啊，对不对？等到你有个基础了，哎，什么人可以看这部？他后面就跟你讲啊，这是属于啊什么根基的人啊，他已经学到什么程度的人啊，可以看这部，他才修习得懂啊。所以判教就判别这部经的所研习的对象，他的教学程度，这就是五重玄义的意思。天台宗把一部经，不管是大不管是小，他都用这五重五个角度来解释这部经玄秘的地方。我这样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你就不会说哦，这部经很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他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好像很好，因为不敢说不好，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看佛经绝对不敢批评，但是事实上你真的看不懂，看不懂也说很好很好，那么就是这样，结果呢耽误了许多时间。所以祖师大德很慈悲，帮你这个抓出来，让你了解这部经的要义哈。我们来看这里面的注解。古来讲经的方式，先谈义理，或说经文啊，先抓住它的义理。所以有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那还有显所宗，显所宗的华严宗，它是用十门闲谈，它开成十门，但现在人喜欢简单扼要，所以无就比十简单一半，对不对？所以我就用五重玄义，大家比较简单一点啊。慈恩宗的五门分别，慈恩宗就是这个唯识法相啊，慈恩宗的五门分别，还有这个真言宗是实心开体，真言宗的密宗密教，它是用实心来开显啊这个经体的意义，这个这部经的这个内涵啊。那说经以天台宗五重玄义来解说本经的要旨，五重玄义就名五重玄谈啊，不是那个谈玄说妙的玄谈，是讲它很深奥的义理让你了解，所以叫玄谈。所以这个玄它有底下会有注解，这是天台宗解释之经立五重，也就是五门的玄义，它悠闲的道理来说明这一部经的要旨。玄是指幽微难见啊，没有人跟你讲，你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所以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佛经没人说，虽智不能解。为什么虽智不能解呢？因为诸佛妙理意在言外啊，意在言外。所以啊，你初学佛的人，他听经闻法是先从闻会下手的，闻会去了解他的意思，了解他的意思，你要去实践啊，去做，然后你的福慧资粮啊，你的这个烦恼习气断了一部分，你的福慧资粮到了火候成熟了，有了思慧了，思慧就有了悟处了，有了悟处了以后，你才可以起观照修行来断烦恼。所以思慧起观照修行才能够真正断见思而后的啊，才能够断见思而后。所以呢，我们讲戒定慧三无漏学啊，我以前就是在说明这戒定慧三无漏学，一戒生定，一定开智慧，这是一定是要戒，一戒的修行一定是这样，戒到了修行成就了，一定会产生定啊。那我们讲修行戒圆满了，没感觉定戒相了，那所证的叫定共戒，他那个戒感觉很自在，没有戒相，但是事实上他的行为都跟戒相应了，定共戒。那定共戒久了久了久了，一直熏习，最后开智慧了，慧共戒。慧共戒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是大菩萨的境界。所以一戒生定，一定开慧开智慧，这是以戒为师修行，一定是这样的次序。但是呢，其实戒修行一戒生定一定开慧是这样修，但是定可以不可以？定也可以，定有世间的禅定、出世间的禅定啊，出世间的禅定，像这个 这个似禅似空出世间的禅定啊，像那个灭尽定啊，然后定有出世间的上善禅定，那是如来的禅定。所以你就是修定加上佛的经典的熏习啊，那是慧功，那是即解脱阿罗汉，证了可以证即解脱阿罗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可以证出世法的上善定，也就是如来的禅定。所以你就是光一个定这样下手，定是外不取相，念不动心，它一样可以成就。那一个从慧下手一样可以成就慧，它单独慧都可以。所以为什么这个阿罗汉他修四念住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住观他一样可以证慧解脱阿罗汉，他不是即解脱，他可以断见师父，所以慧也可以。那我们现在所以慧有三慧，叫文慧。文慧就是看这经典的意思，文字的意思，你照着文字的意思这样去用功，去断恶修善，忏悔业障啊，行四六度，这样增长自己的资粮。到了一年，哎呀，有了智慧了，智慧就悟处了。哎呀，原来诸佛讲的这妙理啊，这个智慧的程度，文字做不到，文字只是职业标，叫你这个文字，以前你看这个文字就是在一文解义在说明，你有了智慧的时候，这个文字给你看，哇，内容怎么那么丰富，哇，讲的是这个道理，那是悠闲的道理，那是诸佛妙理意在言外。所以我常说学习佛法有两个次第，第一个次第是知易行难，知易行难是在文慧的阶段，了解道理很容易啊，啊断恶修善啊，要这个帮助众生啊，对不对？要布施啊，持戒啊，要忏悔业障啊，要改过自新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知易做起来好辛苦哦，好辛苦啊，你想想看多难啊，自己跟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对不对？人家对我无理，我还要忍耐，找自己忍自己的麻烦，对不对？那这是这个阶段最辛苦。知易行难，做起来很难，但你真正这样做做到某个程度，引起了思慧了，开悟了，有悟处了，解悟了，深的解悟了，知道万法皆空啊，知道万法都是假的，知道我本来无一物，我这个身体不是我，我只是个觉性的东西而已嘛，觉性找不到，但觉性呢虽然找不到，但是呢你今天的作用都是他，原来这一切的作用才是他显现出来的啊，他根本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能够承受法的体，为什么？他的空寂性像虚空，他不能承受什么，只是你去把它抓住了，你把这个影像抓住了，就生了烦恼了，你体会到这个玄秘的道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心经里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的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是个空中无色，一直到以无所得故。你这样念完，知道他说什么？这是一心三谛理，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清清楚楚这个道理。一念完你就知道，这就是智慧的境界，这是深深的觉悟。这个时候，那起观照，起观照开始一着相放下它，万法皆空，得不到一切法，幻化虚假啊，这个不是我。真正的你是那个觉性，觉性跑出来见闻修长觉知啊，色身相位触法都是依觉性而显的，所以觉性的样子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所以这色身相位触法根本是个空性的东西，你可以不再往外延，你可以放下万年，这样你心慢慢心平气和安定下来了，不再起心动念攀缘造作，这样断见之后，这是从思慧有了悟处以后开始来观照，来断烦恼，这样正果。所以光一个慧门，依文慧、思慧、修慧一样可以得解脱，证无上菩提果。但是思慧的程度思慧的境界它就不是文字可以解释的，就是悟处一种原来是讲这个，原来是说明这个。那这里所讲的，你看五重先来说明一字的要旨，贤位幽稳难见，意位理气深有所以，这个就是思慧的道理了。那不是意在言，但意就不是在文字里面了。你要透过文字去了解它的意思，所以文字只是职业标， 职业标。所以你看心经那么短短260字，真正你要详细把它说明，哇，那讲不完。三藏十二部经典元首在里面，因为他讲十相般若，讲心体啊，所以十相般若开出来有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是它的作用啊。那说明这十相观照就是文字啊，所以光那260个字啊，看起来好像简单，说起来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玄味幽微难见，意味你气深有所以啊。所以玄理这两个字就是指经文中幽玄的意理，深妙之要旨啊，深妙的要旨。所以你看，你一定要先把它抓住，以后你再来看这部经典，你就了如指掌，因为你是抓住它的脉要纲要了。那本经八大论解经我们介绍了以后，你当然八条了，你看到前面，你后面也同时看到了，对不对？看到了后面，前面还没有忘掉，所以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大本的经典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有时候比较枯燥无味，但是你一定要看啊。所以古人真的，他懂的人，懂得佛法的奥妙的人，他对这个人上课，他只有听他的五重玄理或者十门开启，因为他讲他的心得。如果这个人是拿一个课本在那里照看，拿一个祖师的照看，没有一点自己心得，他也就看自己去看就好了。那如果这个人，哎呦，他讲出他自己的见地，他自己看他自己的看法，他会很注意听。为什么？他的所有的精彩都在那里，都在这五重玄理里面。听完了，抓住大纲，以后再来听里面的内涵就容易多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五重玄理带过啊！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我拿一本这么厚的佛经的注解本，一看到五重玄理，我就赶快跳过，我就讲啊，这个太复杂了，对不对？看看经文，看得很高兴，看到前面很高兴，啊，看到后面全部忘光光了。我也跟大家一样，这不是说什么不错了啊？《金刚经》说什么啊？叫人家怎么吃饭了，怎么洗脚了，做衣食佛嘛，对不对啊？吃完了后要洗脚嘛，对不对？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好讲这个。你想，这不是很冤枉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这五重玄了解啊。首先，这五重玄第一个是义释经名，解释这部经的经名。啊，这部经名叫《佛说八大论解经》，啊，这里面这经名里面有分成两个体，一个是别体，一个叫通体。别体这是这部经跟其他部经不一样的名称，比如像这部经是《佛说八大论解》，啊，那《金刚经》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净土经》呢，《佛说阿弥陀》。啊，这个都是各有它的名称。那通体是后面那个经，大家都一样，那叫做通体。那本经的别体，那就是佛说八大论解啊，这跟其他经不一样的名称的。但每一部经的经名，它有三种内容，它有三种讲这个，有三个内涵。这里面有的是包括人物，有的是包括比喻啊，比如像莲花就是比喻，幻王经那个幻王啊。第四天人的饭碗那是比喻啊，清净庄严的啊，那个饭碗啊，比喻。还有一个就是法，像菩提啊，这个叫法啊，像涅槃啊，涅槃经，这叫法啊。所以一个经体里面如果是齐全的，都有这三种。一个是讲人物讲人，一个是讲法啊，一个里面有说到比喻啊。那依这三种它组合，互相组合来调配，可以配出七种。一个是单人，只有人啊，一种是单法，一个是单义啊，单单就是法，像涅槃经就单法，只有个涅槃，对不对？单法啊，那配两种的，那有人跟法啊，人跟法，有人跟义，有义跟法，两这个一共这么一配。有三种，所以单人三种，双种的配起来也有三种。那三种都具足了，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就三种都具足了。大方广是法，华严是百花庄严，杂花庄严，这是比喻啊。 大方广佛是人啊，大方广佛，大方广是法啊，大方广是讲，这是法。那佛是人，华严哎，这是比喻，大花庄严经啊，比喻菩萨修因感得不可思议，体大相大用大法身般若解脱的德啊。所以你看，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记住这三样。啊，人物还有法以及这个比喻。那我们本经呢，所以这你看这两个这三个一配有七种。本经是佛说是人，八大人觉经是法，所以本经在七种立体里面它是属于人法跟立体，人跟法。你看这个八大人觉是法嘛，佛说是人嘛，所以这个一配你就知道这个本经的立体是人法立体，这样说明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人法立体。那我们现在来分别介绍，佛就是佛陀的简称啊，以本经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佛陀汉译是觉者智者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也就是三觉圆满。佛这个字，佛还有十种名号，因为这十种名号以后都会讲到，好，我在这里就不再解释这十种名号啊，这个解释起来时间很长。他有十种名号啊，那在中国，这个佛这个字在中国叫至圣，再没有办法超过了。那十地菩萨到等觉，这叫圣人，十圣，所以十地菩萨叫十圣。啊，十圣，那等觉也是圣，还不到至圣，但是等觉是比十地还要高，就差一点点就到最极圆满，他只有剩下最后一品身相无明还没有破，一破了就进佛位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最高了，还没有达到妙觉位，最极圆满了，最极圆满了，那就是至圣啊，至圣。所以佛陀的意思，如果我们从我们中国话来讲啊，那就是至圣的意思了啊，圣中之圣，不能再超越了。那说有两种说，第一种是回答弟子的提问，第二种是佛不问自说啊。那本经是属于第一种，佛回答弟子的提问，有时候弟子有疑惑啊，他看不懂啊他有疑惑，就是佛所说的道理他听不懂，他就会不断的提出问题来问佛陀，佛陀就不断的答，这样记下来就称为经。经一般都是弟子问佛回答记录的，但是有一种是佛不问自答的，为什么呢？弟子根本不知道有这桩事啊，他无从问起啊，所以佛悲悯众生不问自答，像佛说阿弥陀经就是佛不问自答的，因为所有弟子都没有那个天眼可以看到二十万亿佛国度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才知道啊，啊，佛才知道，佛佛道同他才知道啊，所以佛只有不问自说，哎呀，今天有个殊胜的因缘，大家一看，大家修学净土法门的因缘成熟了，佛都是观机说法了，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他就不问自说，讲出西方极乐的圣境，大家才啊，缘成熟了啊，有的弟子，还有一些啊，这个在家弟子，他们才肯精进的念佛，求生净土啊。那阿弥陀经就是佛不问自说，有这两种，那本经是属于第一种。佛回答弟子的提问啊，那第三八，这是数目字的意思，这是指我们这八种觉悟圣道的法门啊，这八。那大人就指诸佛菩萨啊，是指了生脱死及广度众生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菩萨叫做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啊，觉悟了，已经觉悟了，所以菩萨又叫大道心的众心。众生他大道心，他要成佛的啊，菩萨道是要成佛的啊，所以这是指诸佛及大菩萨而言啊，所以大人是指诸佛菩萨，那我们当然是小孩，对不对？我们依附在大人，受大人的受教，我们也一样能够成佛，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圣贤，不要小看自己啊我们现在这是在佛性上面，我们有这五蕴的烦恼尘盖住，你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五蕴烦恼尘扫掉，哇，大放光明，你的众生成佛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佛体，只要啊假借你的修为，因为 说得很容易啊，这个境界都假的，幻化虚假得不到。我也知道啊，每个人你看那个年纪大的人，任何人都会想啊，不要计较了，人生嗨嗨了，一场梦了。我每个人都讲，尤其当你占了他的便宜的时候，他就这样跟你讲，对不对？对不对？你占了他的便宜，他就跟你讲，哎呀，人生嗨嗨了，看他贵了，万一你搞计较了，对不对？他叫你不要跟他计较，其实他自己没看开，所以我看谁都会讲，但是就是放不下。所以你看，我们俗话有句话说得很好啊。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屠刀就是你的分别妄想执着，啊，也就是你患得患失。这个放下来，立地成佛，也就是那五阴烦恼尘一扫掉，佛性就显现出来了。佛性就是被它挡住了，就像太阳被乌云挡住是一模一样。它本来是放光明，乌云挡住，啊，所以照不下来。这乌云被风一吹散了，就阳光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那诸佛菩萨他们有经验，他们把这个五蕴烦恼尘扫掉了，佛性显现了。但他扫掉的这个过程，他有经验了，他告诉我们啊，怎么用功。所以佛当我们的增上缘啊，但他没有办法说好了，我帮你把五蕴烦恼尘拿掉了，不做不到，那要自己拿啊，要自己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把它系上去了，我们要依佛的教诫，把这个五蕴烦恼尘拿掉，你也是一样众生成佛啊。那第五个是觉啊，八大人解经的觉。觉从体上来说，分本觉、死觉、究竟觉，这个道理就比较深。本觉什么？就你的法身，人人本有的，人人本有的佛性，本来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显不出来？我就说嘛，我们被五蕴烦恼尘盖住了嘛，所以不能显现他的智慧德能。我们人人本觉就是什么呢？本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三明六通啊，四位是八不共法，四世外法界都是你本觉的内涵啊，这本觉。那我们所以啊，我们人人都有佛性啊。你看大海上面那个水泡，大海上面的水泡，你以为它水泡有真的有水泡这个东西啊？没有啊，水泡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只有水，所以水泡一破就变成水，它只是水被风吹起来，变成一个有表面张力形成一个泡，它的全体的水，全体的泡都是水，对不对？并不是泡是另外一个材料做的，所以它一破就变成水了。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全体都是佛性，佛性变了，但是被无明风一吹，还有了泡了。你什么时候不再往外缘了？这个妄想分别放下来了，你这个水泡破了，回到一真法界里面成佛了。啊，所以啊，这个本觉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原貌啊。生命的原貌讲佛性啊，讲法身啊，讲什么啦，这个我们就听了好像比较吃力一点。我发现嘿，我这个名相比较容易懂，生命的原貌容易懂吧。我们现在有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贪嗔痴，那不是原貌啊。生命的原貌就是佛，这个生命的原貌是为什么叫原貌啊？没有燃有有，也没有燃有空，空有两边都不燃啊，那是生命的原貌。像水从山上至高的那山上那个石缝里面漏出来，那个水都会生盈，又甜又干，那是水的原貌。可是流到地面来了，被泥土污染了，流到我们淡水河，这个新电器的被我们人的这种排泄物啊污染了，好了，那不是它的原貌了，不能喝了啊，不能喝了怎么办呢？要把它加以加工制作，给它用漂白粉，到最后呢啊，水是干净的，但是却有个药味啊，有个漂白粉的味道啊，都不是它的原貌，原貌根本不需要加。那个这个本觉就是你生命的原貌啊，你这么迷了啊，迷在这一念不觉生三系啊，啊，这三系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生三系境界缘长六出，你就生生世世的流转生死，所以现在变成妄想分别执着，念念看不破放不下，念念执着这个身子才是我。原来你生命的原貌就是本觉的觉性啊，那个觉性才是你自己真正的本有，所以这个本觉就是你自己。本觉本有，人人都有啊，但是你就要借着修行啊，断见之后，断尘沙后，断 根本无明后一念就死结了。这死结就是什么？大圣的见到位，大圣见到位，你破根本无明，那叫死结。那个死结字所证的就是本结的离嘛，就是本结本有证的本结的离体，这样而已啊，证的本结离。所以这个死结位啊，从原教初住到等结位都是在死结位，只是你无明一直破，一直破，破一分根本无明啊，这证一分法身，这样一直破，一直破到四十二品无明完全断尽了，那就是究竟结，就是你把这些染污污垢通通除干净了，四十二品无明全部除干净了，那就是究竟结。所以当你的死结智跟本结离合而为一，一点间隙都没有，一点无明障碍，一点生相无明都没有了，完全合一了，那就是究竟结啊。那所以其实究竟结也只是回到你本结的面目而已啊。在你回到你本节面目，我们无始节的三系六出，对不对啊？这个俱生我法二十，分别我法二十，你没有办法一下顿脱，所以你一定记得修行啊，断嗔恨痴，记得观照，把我们见思惑破掉，借我们的思慧把见思惑破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把尘沙惑除掉，然后啊，这个破根本无明正法身啊，那就是正了始节位。所以始节位的最基本是大圣的见到位，破一分根本无明，那不容易哦。那是分正法身的原教初住的菩萨，但是那上面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呢，还不是究竟觉啊。所以再把上面的四十一品无明那些障碍去除了，那就等了究竟觉。其实究竟觉就是你本觉而已啊，这是你自己本有的东西啊。所以你修行修到最后，不是外面去证得，就是恢复你自己本有的东西而已啊。所以这究竟觉，可从事上说一觉悟，所以这个觉哈，刚才就从题上讲这三种，所以原教初住以上到等觉都叫做始觉。那一切众生都具有本觉，我们也有啊。那到原初住以上就有始觉的，然后四十二品无明断尽就是究竟觉。那从事上说分一觉悟，觉悟是什么呢？觉悟是从内而发，对自所知障觉悟。但是啊，我们每天在这个社会习俗里面，你怎么什么时候会觉悟？你就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先从闻会、啊、看突然有一天，但是你只有闻会啊，闻会会懂很多。如果你没有真正去忏悔业障断落修善，你会变成佛学家啊，你就啊真正断落修善，修福慧福德的资粮。到了某个因缘啊，就是经典恍然大悟，刚悟的时候有点模糊，但是因为你不断的用功，它越来越深，越来越看得越清楚，越来越看清越清楚。那从你内心的结化什么？哎，原来这都是空的，即是见离，原来这整个境界万法皆空啊。那为什么有这些啊？这是什么因缘所生啊？我的业力变出来的，它当即就是心体啊。所以这些固体、液体、气体，林林种种，就是你这一念心体的三谛理，即空、即假、即中，这就是从心里啊，原来是这样，万法皆空啊。所以你这就能够除掉你的所知障。什么叫所知障？实幻为真，把假的当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绝对是真的，这个是怎样的？那实幻为真呢？啊，那二圣人是执着涅槃为真呐、啊，那也是幻呐、啊。当你知道这一切法本来就是空寂的，那干嘛还要去外面追击这个空寂的涅槃呢？那个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就是空寂性嘛，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像经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它本来就是这个面目嘛。所以这个是由念而发啊，果然是这样啊！你只要去用功，一定有这样的经验。那学佛大乘佛法就是要有耐心，你知道要有耐心。